好，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第六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感恩节马上就要来到，我想回想神今年在我们教会做的最大一件事情，莫过于就是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的恩典了。 Amen、你还记得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真的为我们做了一件新事来为我们开路。你知道这些日子来，我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都在讲这个见证，到处跟人家讲神在我们教会所成就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的这个恩典，每次分享听见的人都觉得很稀奇，因为神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甚至连人心都未曾想到过的。 Amen。 弟兄姐，你知道我们人呢、常常还是只看重结果，很急的要看见结果，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啊？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啊？但事实上神更看重的是那个过程。跟你们说，神更看重过程，跟他说，神永远看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信实跟能力。回想从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中间经过多少的风浪啊！但同时我们也经历过多少神的供应跟拯救呢？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嘛，不是吗？而你我就是这个神迹当中的主要人物啊，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呢。想想看，将来有一天当这个圣殿建完之后，有人问起说，哎，这个圣殿是怎么建的？哦，那有多少故事可以讲啊。因为这不是别人的神迹，这是我们的神迹，这不是别人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你们跟你们说，这是我们的故事，跟他说。就好像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看见这位寡妇经历到神的神迹嘛，她本来也是在一个走投无路的光景当中，她丈夫死了，欠了很多债，债主来要债，她没钱还，眼看的债主就要把她的孩子拿去做奴隶了。就在这个时刻，神为她开了一条道路，神亲自供应她一切的需要。但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神迹之所以发生，还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这个因素就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嘛。因为当以利沙叫那个妇人去向邻居借空器皿的时候，其实以利沙没有告诉他借多少个嘞，没有。以利沙他只是对他说，不可少借 ，alright。这完全靠了这个妇人的信心了。他需要凭信心按照先知所吩咐去借器皿，回来之后以利沙就叫他把油倒在一个一个器皿里面。第六节很有意思，说是器皿用完了之后油就止住了。要注意，不是油先用完，不是，是器皿没有了之后那油就止住了。换句话说，这完全就看这个妇人的信心了。如果她有信心，她当时借很多的器皿，她经历的神迹就越大。如果说那个时候没什么信心，只借了几个小器皿，那她所能够经历的神迹就是很小的神迹嘛。 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今天当神要来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摆上给神的容量有多大，我们所经历的神迹也就有多大。Amen。 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正在经过这个建殿工程，这个工程正在持续的进行，我们当然也渴慕在这样一个建殿工程当中，我们能够继续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寡妇经历的神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给神的容量有多大，神迹就有多大。所以今天我们若想在建殿的工程上继续不断地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的话，那我告诉我们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 Amen。 所以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我们讲，在哪一些事情上我们应当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好让我们继续经历神伟大奇妙的作为呢？第一个，在心智上要扩张容量。跟你们说，在心智上要扩张容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里面这样说，我们一同来念来。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在这劝勉我们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要扩张容量做大人。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是永远想到自己嘛， right? 小孩子永远想到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作为一个父母，我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你会知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呢？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孩子长大？那就是当他开始想到你的时候嘛，不是吗？以前都不会想到你，什么时候他开始想到你的时候，你忽然间想，诶，他长大。当他会买你想吃的东西给你吃的时候，诶，吓你一跳，他长大了。当他会买你喜欢的礼物给你的时候，哦，你吓一跳，诶，他真的长大了。因为他开始体贴到你的心意了嘛。同样的，在属灵里面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是否能够体贴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你们想到过神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呢？难道只是为了给我们一张门票，将来可以上天堂吗？难道只是让我们在地上过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吗？难道就是这样吗？你可知道神救赎我们至终的心意是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我请问你，在圣经里面打开圣经，圣经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什么？你应该马上就回答才对。第一章讲什么？创造嘛，对不对？创造，神创造天地，第一章就讲神的创造。那我请问你，神最后一章，这个圣经最后一章讲什么啊？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天上的教会啦。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天上的教会，这生命河水永流的教会。Actually， 我们教会的名字就从启示录二十二章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取名叫生命河？就是读了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取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生命河。可见得神创世以来至终的心意什么？第一章讲到创造，最后一章讲天上的教。那我请问你，神创造世界至终的心意是什么啊？是什么？建造他荣耀的教会吗？神的心意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上好像只是要得到更多的信徒或有更好的信徒而已，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就是他荣耀的教会，来影响这个世代。 Amen。 你知道对我自己来讲，从教会从第一天开始，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倒不是说这个教会要建这个多大的教会，因为数字从来不是我所看重的。我在神面前有个心愿，就是主啊，但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器皿。 我在神面前祷告，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不但影响华人，影响社区，甚至影响整个世界。以前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心里虽然如此在想，但总觉得那只是很好的梦想，是很遥远的梦想而已。直到好几年前，我还记得 Cindy Jacob 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说第一次他走进我们教会，在灵里面就看见在我们教会上面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 influence， 影响力。我一听他讲，我告诉你，当场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原来这不只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梦想而已，原来这早已经是在神的心意之中。而回头看来，我也看见神也定义如此的一路的正在带领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过去这些年不但在人数上，在事工上快速的成长，我们更是进入社区，跟社区有美好的连结。这次在新闻里面报告说，在优势我们的自制节目 Ronnie and Justin 能够在洛杉矶得到第一届中美电视节的最佳纪录片，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这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Justin 是一个从小在我们教会长大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个纪录片就描述这个整个家庭怎么样在各种艰难的环境当中靠着神一起成长的故事。而当我看见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见证能够被世人所认同，而且在六部纪录片当中脱颖而出而得奖的时候，我真的充满感恩啊。我就知道影响力已经不再是个梦想而已了，神已经带领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神我们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哈利路亚。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我真的鼓励你有机会上我们优势的网站或者优势的 APP 去看一下吧。哦，我看当我们知道得了这个奖之后，我就梦想有一天说不定我们会以后会制作电影，会得到最佳电影奖，说不定都你有没有这样梦想过？ Come on， 真的。我们不但在社区当中我们有影响力，我们的宣教职堂事工已经遍布全世界六大洋洲，生命河真的已经流向万国万民。神在生命河当中所做的工作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Amen。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你是否能够体会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呢？神为什么赐下诸般的恩典在你身上呢？难道只是为了让你生活更舒适一天一点，只是为了满足你一些心灵上的需要而已吗？ No, 绝对不是这样的。神在你身上是有使命的。 Amen。 跟你描述神在你身上是有使命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就像二十几年前，我们也永远想不到神能够怎么能够使用生命河，还是想不到。今天我们看见回头来看，神所成就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第二，只要你向神有伟大的心智，神能够照样使用你，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的。 Amen。 所以在心智上你一定要先扩大你的容量。第二，在参与侍奉上要扩张容量。跟你们说，在参与侍奉上要扩张容量。你知道每一次当我看见 Shekinah Glory 外面这个圣殿工程的建造一天天慢慢的成型的时候，我心中都是常常充满了感恩的。因为我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渐渐成型，我更是看见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渐渐成型。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当你走进这个教会里面，你正在参与一个荣耀教会的建造吗？你正在参与这个建造啊。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到了一个建筑工程的工地里面，他看见很多的工人在忙碌的工作， 他就问其中一个说，嘿，请问你在干什么？那个说，你没有看见吗？我正在把一块砖放在另一块砖的上面呢。他就看第二个人说，嘿，请问你在干什么？第二个工人说，你没看见吗？我正在建一个漂亮的房子。他又问第三个工人说，嘿，请问你在干什么？他说，嘿，你没有看见吗？他脸上这个工人显出格外的荣光，他说，我正在为上帝建造一个美丽的圣殿。哇，今天你可知道，当你走进这个教会，你不只是在这里聚会，你不只在这里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你正在参与一个荣耀教会的建造吗？ Amen。 所以我鼓励你要更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正是你属灵的家了，是你可以经历神的爱，你可以付出爱，让很多人能够享受神爱的地方。你可知道，生命河真的是很大的属灵大家庭。每一次当我看见这个属灵大家庭的时候，我都不能不为这个家庭献上感谢，因为我真的看见在这个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有舍己牺牲的付出，为了因为他们爱这个教会，为这教会乐意的摆上。当我看见这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摆上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涌流了。弟兄姐妹，你可知道每一次你走进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在为你摆上吗？有时候你不觉得，好像你也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如此，其实不是理所当然。你之所以来到教会，这一切都在运作，是因为有太多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台前在幕后的摆上，无论是影音事工啊，儿童的事工，你知道每个礼拜天有100多位弟兄姐妹在儿童部侍奉嘞，青少年呢，我们甚至我们有这个点心啊，很重要的事工啊，点心部。我前两天前几个礼拜在他们这个点心部的这个餐会里面才发现，哦，我以为只有几个小小的团队，他们有8个团队在轮流侍奉啊。昨天我参加一个新人侍奉的餐会，他们也是感恩餐会，才发现新人照顾新有7个不同的团队在场。哇，我说天哪，有这么多的团队，有这么多人呢，在服侍。不只是这些团队，我们还有多少人，甚至外面的交通团队，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外面是默默的服侍，特别冬天到了很不容易啊，特别下雨天更不容易啊。这些人是，我常常说他们是无怨无悔的摆上。哎，我常看见多少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忠心的，做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做完一次又准备下一次。我就想到以前看过的一张卡片，上面画着一个家庭主妇在晒衣服，就这么简单的图画，下面一行字，永远做不完。我就觉得教会的服事就是这样，真的永远做不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永远做不完。但明明知道永远做不完，为什么还继续去做呢？我就看见真的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啊！我看有多少人爱这个家庭，摆上自己如此的侍奉。我也看见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摆上，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多少需要的人群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特别鼓励你要委身在教会参与侍奉的原因。如果你曾经因为这个大家庭的爱而得蒙祝福，那你更应该求神扩张你的容量，能够学习摆上自己参与侍奉，好让更多人因为你的摆上得蒙上帝的祝福。 Amen。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很怕参与教会的侍奉。为什么？有些人跟我说怕受伤害啊。 No, 让我告诉你，伤害只不过是成长的过程而已。 Amen。 不要害怕伤害，伤害是成长的过程而已。其实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不受伤害呢？你有多少人在这里？你告诉我你从来没受过伤害的，请我告诉你，有没有？有没有？保证没有。 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呢，我们难免说伤害是一个成长，你真要接受这个真理啊。 Amen Amen， 这是个真理啊，就好像你骑脚踏车一样嘛，对吧？你我请问你，你脚踏车有没有跌摔伤过？有没有摔伤过？我请问你，骑脚踏车摔伤之后，你会怎么说啊？你会说从此不要骑了，啊，因为会受伤害，不要骑了，会不会这样？不会，你骑脚踏车受伤了，伤害摔伤了，你怎么办？爬起来，再骑，骑到不摔为止，对不对？哎们，你是不是暴君啊？你怎么那么残酷啊？不是，因为这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嘛，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嘛。同样在教会侍奉也是这样，当然我不希望，我绝对不希望你在侍奉当中受伤害，这绝对不是我的想法，但是我也一点不希望你只是因为一点点侍奇的挫折就让你放弃侍奉嘛。你们，你知道我自己在教会侍奉很多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真的很理解在教会里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我也告诉你，我从很年轻就学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学会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所说的一句话，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剥夺了我侍奉神的权利呢？就剥夺我侍奉神的奖赏呢？ Amen。 我到底是为谁侍奉啊？是为我自己侍奉呢？是为别人侍奉呢？还是为神来侍奉呢？我要讨谁的喜悦呢？人的喜悦呢？还是神的喜悦呢？弟兄姐，你真的要明白一件，在你一生当中啊，神是有个标杆为你设立的，神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的。所以在你一生当中，无论有多少的挫折、失败、伤害，在你一生当中，你一定要做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奔向标杆，得着奖赏了。Amen。人生的挫折是难免的，失败也是难免，伤害也是难免。但我告诉你，胜过伤害最好的办法，胜过伤害最好的办法，绝对不是低头疗伤。 OK， 低头疗伤的结果越看越痛，真的。要胜过伤害最好的办法，举目来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吧，他是你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生命的大牧者，他一生按照他荣耀的计划会引导你的。你不要让你的眼目被这些旁边的挫折、失败、伤害让你的眼目偏，你眼目定睛在这位生命的坐在宝座上的主身上，他在你一生当中不断引导你向前的。当你眼目就是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往前走你也就跟着往前走，他往前走你就跟着往前走。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忽然间你发现你已经跨越生命很大一步，你已经胜过你的伤害，不知不觉间你已经 over 了。 Amen。 我再次说，在伤害当中不是低头，你越低头疗伤你越走不出去，你只有来注视坐在你生命宝座上的主，紧紧跟随他。 Amen。求主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不要容许任何事情来拦阻我们要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奖赏，重新委身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 第三，我们要在建殿的奉献上要扩张容量，跟你们在建殿的奉献上扩张容量。感谢神，雪康纳贵建殿的工程一直很蒙神祝福，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动工，一直到现在仍然按照进度在进行。我们说等待的钢架在未来一两天也会运到，一旦钢架运到，我们就能够把剩下两面墙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很快的把屋顶能够架起来。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整个会众来讲，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怎么样能够偿还我们向银行所借的1500万贷款， 而且我们要越快偿还越好。为什么要快速偿还呢？因为否则的话，将来每年还债的压力是非常惊人的。财务同工告诉我们，按照现在的利率，我们以后每年要偿还的本金加上利息是将近100万美金啊！哇，想想看，我们现在教会每一年的预算也只不过是500多万，将来还要加上还债，每年还要加上100万，不但压力沉重，而且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教会所有其他事工的发展。所以我们教牧团员理事会一次的决议，我们应当加速还债的一个脚步。所以我们订立了一个目标，就希望在2年之内，就是从2017年12月一直到2019年12月，2年之内我们能够先还清1000万。为什么定下这个目标呢？因为当时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贷款给我们1500万的时候，在这1500万的贷款里面，其中有500万其实一直都是在是我们的 line of credit， 是他们所给我们的 line of credit， 永远不会，这不会改变，一直都是 line of credit。 另外的1000万呢，头2年也是 line of credit， 2年之后就会变成一般的房屋贷款。所以我们感觉若是我们能够在这2年之内把这1000万还清，那么剩下的500万就一直是停留在 line of credit 里面，我们以后还债也比较容易，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决定在2年内，这是我们的目标，希望筹到1000万，能够还这1000万的债务。那你说2年之内要还1000万是不是有可能呢？首先第一个，债人不能债神，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想想看，我们小 category 第一期筹款的目标是多少？还记得吗？800万。你知道多少时间我们筹到这800万吗？从2015年的6月到2017年6月，整整2年呢。所以其实我们有2年筹到了八，对我们教会来讲，2年要筹到1000万，就不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其次，更何况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快速可以还款的环境了。你说牧师什么环境啊？你要知道，自从今年年初直到现在，神为我们在矽谷生活的人预备很特别的恩典呢。哎，你说什么恩典我都不知道呢？那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股票市场已经涨了25%，你知道吗？ Hello?湾区的房价也已经涨了25%。今天你所住的房子无论多么破旧，现在摇身一变都已经100万豪宅啊，如果没有百万也差不多100万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无论你拥有的是股票或房子，你的身价都被提升了。 Hello? 有没有啊？你有。再换句话说，我们奉献的能力相对的也被提升了。 Amen。 不要只想到你身价提升了，奉献能力也提升了。 Amen。 再加上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Anointing 已经降临了，哦，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这样的恩典呢。你的生意增加多少倍啊？想到过没有？当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段日子，短短这一年，我们经历神这样丰富在财务上的恩典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当思想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吗？ Amen。 前两天我想到，哇，这一年真的是无论在股票房价，神这样祝福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哇，上帝为我们预备啊。我今天很可以讲这个还债的事情呢。因为我知道你绝对有能力的，绝对不是没有能力的。 Amen。 神这样赐恩典给我们，我们真的应该思想怎么样好好回报。而且我常对你们说，趁股票价值高的时候就要赶快奉献，免得一跌你后悔莫及。真的，我这个 prophecy 都很准的，我告诉你，你要快一点。所以我们会在12月3号，就12月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为 Shekinah Glory 第二期的 这个筹款，我们做任线的工作。请你回去想想看，在未来两年，你愿意，你也可以为 Shekinah Glory 奉献的金钱的数字有多少？十二月三号开始，你可以凭信心任线，你也可以直接奉献。Anyway， 我们的目标就希望在2019年12月，我们能够筹到1000万的现金。当然要鼓励你，若是有能力，越早奉献就越好，好让教会不再被债务所捆绑，而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更多向左向右来扩展，能够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命定的地界里面。 Amen。 弟兄姐妹，让我再次说，神在地上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今天神也在寻找合神心意的器皿来成全他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整个教会集体性的，让我们愿意同心合意摆上自己，就好那个寡妇一样，她所经历的，我们给神的容量有多大，我们所经历神的作为也就有多大。什么时候我们教会能够整体性的摆上我们自己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叫世人看见就能归荣耀给神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你荣耀的建殿、荣耀教会的建造上，我们能够有份，这真的何等荣幸的事情！再次谢谢你，在过去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带领我们，真的是看见充满了感恩。好像从一开始，生命河流向万国万民，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可如今，你怎么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过来？好像不再是梦想。真的，你在我们中间是有你的命定跟心意在其中，让我们心中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越来越看见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乐意摆上我们自己，就算扩张我们的心智。被你所使用，也让我们更是扩张我们的容量，投入在教会各样的侍奉当中，也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在这样一个世代为你建造荣耀的教会。因为这个世代需要看见你的作为，他们需要看见你的作为，一旦他们看见，他就不能不将荣耀归给你自己。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让威望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夫妇敬拜你我主我王，撒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与你同在，撒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 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匍匐敬拜你，我主王，遮盖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与你同在，遮盖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
有云彩充满，
有云彩充满，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
如火焰燃烧，神的光彩照亮黑暗，
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主，撒开那荣耀同在，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有份于你荣耀教会的建造，不但是外面的会堂的建造，更是里面的建造。我们谢谢你主啊，从第一天你就带领这个教会，带领我们走到直到如今，我们现在充满感谢，充满赞美，这真是要向来没走过的道路，但充满你恩典的道路，也让我们真的再次同心合一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扩张我们的容量，扩张我们的心智，扩张我们侍奉的容量，也再次把我们建殿计划交在你手中，求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你和你心意的器皿，在这末后的时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我们主，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向你旁边的人，让我们同心合一建造神荣耀。